当时。那么我们简单说，魂，很多事情是魂，魂就是说我想要的，而不是说神要我要的，我想要的。比如说我要说方言，那就是从魂来。有的人想说方言是表现自己，你看我能够说方言，啊，或者我能够使别人说方言，我按手他就说了，我教他说，车都放在哪里啊？肌肉放松了、啊，那么就是他发动作声音啊，那么就觉得是从我来的。而且他问你你要不要，你要就可以得。那么你要是神要吗？是你要，是不是神的旨意要你要？这个很清楚了。所以保罗告诉我们，其都是说方言的吗？你就看到很多的这个有这个灵恩派的教会，现在影响别的人很多，就是要把大家都用来说方言。我请问这个有什么好处？这是第一个。我们姑且说他这个方言是从灵来的，实际上，那么我还要说一件事情，我是听说，这个学方言，很多人学方言呢、啊，是要在那里苦苦的求，要求，求的时间呢，就是跪在那里求也好，在那里讲。我听说，这个南朝鲜有一个山叫祷告山，赵云基有一个祷告山，这个祷告山呢是人要终夜祷告，你知道终夜祷告。那么我就觉得我们在经历里头，我们在神面前祷告，你有的时候跪在那里祷告，你能够坚持一个钟头就不错了。他这个教会的祷告里头啊，因为他有的时候祷告一两个钟头，所以祷告到最后你都要睡觉了，因为你太疲倦了，你要警醒不容易的。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都要警醒祷告，因为身体的疲乏不容易的，就是你警醒了不容易。所以有一个老弟兄就说，他说我这个祷告的时候，有的到浮肿起来了，到底主啊，你感谢我，我感谢你，是这样的意思。这个说错话，啊，什么东西我原来说错了，是主你来感谢我，是我在感谢主啊，啊，这是事实，啊，这句话呢，我告诉你，不是别人说的，是李昌说说，说他原来啊，他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是这个人要控制自己的意识，不行的。所以如果你在那里中夜的祷告，你这晚上不睡觉在那祷告，我跟你说你已经很疲劳，你控制不了。在你控制不了你的意志不能控制的时候，邪灵就来了，邪灵就来了。啊，所以我想还是下个星期看我找到那本书给你的妈妈。啊，就是最近我在政治协会看见有一个小书，我已经带了拿出去了，这本书很好，他是说到气功自我见。这个人是原来是印度教的。去印度教的瑜伽的，他已经念了这个功很深了，能够回流向外，啊，完全回流工作，邪灵的工作。方言不是说基督教里是参与方言，印度教里都有方言，你没有听说吧？印度教有方言，不但有方言，还有声音。所以啊，他在那里打坐的时候，他会听到一个声音，假如听到猪在那里叫。他就说前世他是猪天，啊，这些都有的，这个书上就讲。所以这个印度教有方言，还有呢就是伊斯兰教有方言，啊，伊斯兰教佛教里头有方言，不是你基督教有方言，而这些东西都是从魂里头来的，很多是从邪灵来的。就是当你控制不了你自己的时候，啊一下你就得到了，他说你得到了，你就乱讲了，啊，好像你的方言就出来了。而且你知道很多的聚会说方言的，而不是真正的说方言，啊，这是真正的方言。那么有一本书就是富含的那个介绍，有个人在那里啊，他说不来方言，别人把他带去，他好像是菲律宾人，他看看都没有菲律宾人，他就说菲律宾话，别人就讲你讲方言了。人家还有个人把他翻译出来了，他讲菲律宾话那个人就要翻译，啊，那个人翻译的不是，根本那个人也不懂，就是乱讲。啊，糊涂了，所以你昼夜几天几夜不睡觉，这个就是你自己控制，对吧？所以刚才给我听了一个录音带，这个人就教你啊，一个钟头祷告前二十分钟怎么怎么来控制自己，后二十分钟怎么怎么怎么是这样来，那最后你就说方言。那么这里看见都是魂的东西，也就是保罗这里说的是属肉体的，属魂的，魂的势力在哪里出来，而不是真正的。所以如果一个教会里头全部说方言，就违反了保罗在那里说的话，其都是说方言的嘛。 而且很多人是教你怎么说，就是完全是说，完全是说自己。那么怎么办呢？我们怎么来鉴别它呢？所以约翰一书啊，那里告诉我们要辨别诸灵啊，一定要辨别诸灵，不是所有的灵我们都要相信，很多不是灵，很多都是魂灵，还有邪灵的东西。那么这里就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基督徒生命的长进的问题。怎么我就能够属灵，能分辨是属魂的还是属灵的？这个是一个生命的过程啊。所以希伯来书告诉我们，神的话是要我们分开。那么现在我分不开的时候，你就不要受他的欺骗。怎么能够分开？我在神的里面长进，是我的属灵的情况长进，天天跟随神，慢慢慢慢来，你就分辨出来啊，我这个是属魂的，我这个是属灵。不但你能够分辨出来，别人在那里讲一句话，别人在那里有祷告，你能够摸得出来，这个人到时候在用灵祷告，还是用他的魂在那里，很清楚，很清楚，这个是需要长进。那么有的时候，神就给我们一个特殊的经历，这基督徒啊，有个特殊的经历，就是很重的担子压在你的身上，神在这个压给你担子或者击打的时候，神就让你分出来灵和魂，分得很清楚。哪些是你魂的倾向追求，什么是属神来跟你，这个很新鲜。所以我想呢，今天呢因为不是我要来讲这些东西，那么就是昨天早晨呢，就是昨天我们有个受聚的聚会，实际上我想多说一下，因为昨天晚上还有一个聚会啊，好想多休息一下，我想这个他身体太累了，结果三点过他就画下来了，就要起来做生病啊，我就在昨天祷告，好像就是这些东西啊。我想也可能需要啊，所以我完全没有做这个准备。我说今天呢，交通昨天晚上呢，我们也有一些已经准备了一些交通，但是没有今天这么说。那么今天早晨我在祷告的时候，就觉得要把这些都说出来，根据圣经上的话，我们要清楚啊，追求的到底是什么？
我有个问题，就是。灵泉是四章后边讲的方言，跟徒行传二章那个方言是不是一样？
方言应该说一样，唯一的一个地方就是更多后书的十二章。更多后书的十二章。
因为他这里是四章二十七节里面有讲，只是两三个人，至多三个人轮流说。那这个跟那个徒行传里面讲的那个相谈，为了要。传福音的原因不是不一样
的吗？你看啊，我们先把跟着后书第十二章读读。第四节，他被记到诺言里，听见隐秘的言语是人不可说的，看到没有？有一种言语是诺言里的言语，天使的言语。那是人不可说的啊，这里说了是人不可说的。好，那么转过来呢，我们再读诗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十三章先读十三章一节，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看到没有？这个万人的方言就是地上的，不是天上。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用天使的话语啊，这个它是加了一个弱字，弱势的弱字啊，用天使的话，实际上按照保罗来讲，那个隐秘的言语是人不能讲的，那是天使的话，所以应该说两三个人轮流说，还要翻译出来，绝对不是说这两三个人说的都是一种方言，你说了有人帮你翻译，他说了又会翻译，可能是三种不同的方式，不一定是一种。那么这是天上天使的话语呢？保罗这个时候，假若我能说万人的方言，一万种方言我都能够讲。实际上一般人讲的就是一种，不会是几种。好，我们听见，这是对。而且我知道，我这个年长的弟兄他们有这种恩赐的，他们都告诉我们不去追求，而且不常常说，不常常说，在主的面前。好，所以我的看法从圣经上来看，就是万人的方言，一万种啊，那就是人的话。不过有的地方我们没有去过，我们没有听说，但是他可以说。 但是整个教会里面是一定要安排有人搬移，圣灵做工嘛，他在那里运行。如果没有搬移的，你就不要讲了，就闭口。对，好，所以现在这种情况呢，我想我们在这里，为了主在这里，一个是读圣经，一个我们还有一个战争，就是对这个民派的对我们的影响。好，影响，我们千万不要去，时时刻刻都有这个影响。对这个影响到我们周围。
那还有下面问题，他们觉得非常喜乐，他们觉得圣经很属灵，但是他们觉得啊，我并不同意，我是说他们觉得，那这种是不是受到欺骗呢？还是事实上？
所谓的喜乐，圣经里讲的喜乐是两种，一个是灵里面的喜乐，一个是魂里面的高兴、快乐，魂里面的快乐，魂里面可快乐，这个人呢，就是可以跳起来呀、啊，跳起来呀、啊。那不是灵里面的喜乐是很深的啊，它里面它是魂里面的啊，魂里面的不是灵里头啊，灵里头的我跟你说，灵里头的喜乐不是因为你说方言才喜乐，或者你觉得你跟神灵交情了，灵里面的喜乐就是说你在很痛苦的环境里头，甚至你在十字架上你还有喜乐，你好像什么都没有得到，你还有喜乐啊，因为那个喜乐是从圣灵来的，你能够放下你的意思，主耶稣在推心马的眼的说，神啊，不要照我的意思，他里面满有喜乐，那是真的喜乐，不是外面。那么魂里面的喜乐那是方方的，魂里面那是外面，他是魂里面，这两个是完全不同的，完全不同的。
怎么解释呢？那这么多不同的基督徒。
啊，那个就是属魂的基督徒，基督徒绝大部分的基督徒都是属魂的，就是跟你说，不是属灵的，因为你根本不清楚，你都是你得救以后你都在魂里面，你不过里面有生命，但是你如果不每一天跟着你的生命往前面去，不跟着你生命往前去，你永远是属魂的，你那没有问题的。所以圣经里所有属血气都要翻成属魂，属肉体属血气都是翻成属魂，就是属魂的，不是属灵的。啊，所以保罗
觉得生命
高一个，高一个
觉得自己生命有改变。
那是，那么你要看他的生命怎么改变，是不是真正生命改变？啊，
因为他妈妈不肯跟他一起去基督福音的教，跟他两个人孩子上去做饭，所以他的妈妈真的很无助，而且跟他妈妈说，他说因为你没有跟我去信过那个我们的基督教两人派的，所以呢以后你有病也好，你死也好，你不要来找我，我跟你就没有关系了。那这是我认识的一个朋友，他是真的。那么结果他病的时候呢，我们自己看他，他也没有去。那么这种就是没有他，所以那时候他跟我讲，我就告诉他你到我们教会去住，之后他就跟我说他要到去，我女儿自己你看这是什么基督徒，他就讲了一大堆，我是从他那里接触了第一次接触到灵恩派，那就说这种灵恩派的基督徒我真的不是基督徒，他你看对他的母亲是没有一点点爱心，
这是很绝端的，但是是有人是非常有生命的改变，他觉得什么
原因？对，那我讲了这个意思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意思是美国来的，他是犹太的，这次呢正好有个菲律宾人的，因为他们有个教会的主牧嘛，在那里传教的，他就讲这个人特别有恩赐可以治病，那么你晓得我生病的脚痛关节痛，所以医生都医过都没有办法嘛，那就说他根本是不信的。他们听他们这样一想，是自己有手病就去了。那么是一个美国的夫妇，他们来传教，他们就是又说方言又治病的。那么结果还有不少有从台湾去的那个移民呢，他就对他做见证，他说他本来不会说话，现在能说方言了。结果说，如果是想的，圣经里是说过，有人说方言，一定有人能翻译。那么这个人的方言，谁能翻译？他在讲什么？不知道，没有人能翻译，结果他就跟大家祈祷，他说你一定要到神的
翻
译，一共就祈祷要让每个人都能说方言。那么就是，那么我一直没有动了，他们看我一直没有动静，所有的人就会围起来，就围着我，一直在讲，而且呢，托我的那个东西，希望我能跟他讲。 那我心中是很反感，我去见证很快，那么他们说跟我心中差别小呢，也一无收获。那我就碰到过两个见证灵恩派的例子。那么当然我们我同意刚刚的灵恩讲的是有不少的灵，那么他真是很有爱心，有的时候就是不太积极的啊，希望怎么样一来一来。像我今天上学到了灵恩世界的刚刚我反面讲的是灵恩和区别，就是属于那些。我就我本来跟别人混，我不是这么理解，这样理解，这样他讲了没去，这回就是属于肉体的，属于血气的，所以我们也会有喜乐。但是说比如说，好高兴啊，我会方言了，像这样的弟兄姐妹，他就在你做见证，他那种喜乐啊，他说我本来不会的，我现在能说话，就我经常去了。就是给他这样子，我想我也没说了。如果这样说的话，因为没有一个字，没有一个音乐是说句别人的东西。就那天我又接触过一个，也是台湾的那个姐妹，她们生下都70年了，她就一直讲，神给她的恩典，她在台湾还医治好了毛大麻风的病人。那么我她因为这样的梦，那我也请她到我们家来了，因为她我们刚去的，我就是我们见人了，她就来我们家问我先生。爱手祈祷，按他的要求，我心脏都是感觉到有点激动，但是这个病还是没有好，他说病没有好，那么他就说了方言以后，就这样的。结果后来他的媳妇说，他儿子开始说，哎，现在 Angela 也会了，而且我那个媳妇跟我说是同处一侧，就是这个人的方言，就算没有语言的根源，那我跟你刚讲什么？他说我也不知道嘛，就随着这样顺序的。那我就想了，圣经里就讲的是要有另外一个翻译，没有人认为他不翻译的话，那我就说这方面根本就是随心所欲，不是真的是灵验的事实啊。我不是讲的，就是也提到我正好有这么几个经历了，我就是我自己的东西，我的意思。我的
意思是说，前书14章的最后那个，他说到比如说方言，你造就。造就自己这个怎么
真正的说方言，真正的说方言是从圣灵来的，是你自己和神中间的，
自己的祈祷，
你自己祷告。
但是他们就是认为跟神直接祷告。
我就举个例子，你自己在祷告的里面，你没有去追求的，你没有去追求，你和神在祷告里面进到灵里面去和神祷告的时候，好了，突然来了。就来了，
会不会有每一个人都
是啊？不会，那么你就有了，有了以后你就在这边在祷告，你知道你祷告的是什么意思，但是声音出来，你不懂。
应该了解自己
的。那你绝对知道。
不一定知道的，可是。
一定知道的，就是你的悟性不知道，就是你听不懂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但是翻译的人就听懂了。自己知道，我比方说，我在这里说一句话，我感谢主。但是你说出的声音不叫感觉你叫尴尬，对不对？那我不懂英文，我就不懂尴尬的什么意思。但是我知道我心在感谢主，啊，这个就是和主中间的神中间的这个交通，这是灵的交通，这是可以的，不是没有的。但是这一种是造就自己的意思，不是说你这个已经有爱心了啊，或者你就不圣洁了。啊，或者不是这一个，这个造就自己的时候，就是和我同平常祷告一样，进入圣灵的光照，让我看见我自己还有哪里不对，我还应该怎么长进，啊，我的错在哪里，一样的，一样的，这个原因不同了。
这个时候圣灵运行在你的里面，它是给你这时候的祈祷是天使的力量。
保罗就说，天使的语言的话，隐秘的听到隐秘的语言是人不可以说，不是这样讲。
那换句话说，就是他们那些人有混杂了，会不会？
我们一定不否认有方言，这是肯定有的。方言是我和神中间的关系，而且这个说方言就是和我祷告一样。那么绝对不是说神给我有这个恩赐，要拿到教会里来按手，你们大家都来跟我说，没有这样的。那么那不是在魂里头的，也不能说把这个拿出来表演骄傲。没有的，现在都是要这样做的。圣经里也从来没有教导全体来说方言，这些就是路是错的。那么如果我是真正从灵里面来的，我就不会这样说。
对，
那我要是谦卑了，
对，
我就不会这样做。如果我是从魂里面来的，所起的，那我一定要这样做。
对，
你们大家来跟我学，我还能预定，我还能说方言，你们都来说，不会说让我教你舌头怎么放，怎么做，对不对？这个你看，我就教了他，啊，我就按手你们哪一个做，这都是出魂来的。圣灵来的没有给你的，圣灵来的只使人越来越谦卑。越来越不告诉他自己，越来越在主面前有人
一个之前他的思想他的意识就是人的话，
所以说你要，所以他说你既然要就有了，你既然要就有这个意识的。我没有这个说法，但是我和弟兄们一起祷告的时候啊，有一个姊妹一个弟兄，我还年轻的时候，因为那个时候我父母啊离开家了，就把我们托给他们了，就一个弟兄，现在这个弟兄还在前一代还有一个人来过，我们就一起跪在那祷告，只有两三个人、三四个人，他们就自动，他们就出来。
你听到他们？
他这么一说，他就说了以后，到第二天呢，我们隔壁有一个人，他会几国语言，他还问我们：“你们昨天在里，他就是来了一个西班牙人嘛？”他问我们：“西班牙人来了？”我说：“我们家里没有西班牙人。”那他说：“我听的是说西班牙话。”你看吗？地方
有
没
有人来了？
没有，就是他们，因为我们不是在教会里聚会，因为我们是小孩子，他晚上来带我们，睡觉以前呢就带我们跪在那里祷告，带着祷告的时候他就说了，那么我们就知道他是方言，那是抗战的时候。还有一个姊妹，现在这个姊妹还在，也是你这个恩赐，啊，如果这样唱民歌，搞不到他就唱起来，那么我们又不懂，民歌就是唱的意思，就是歌。这个歌的音调都是他自己唱的，我们不知道。啊，对，词都是他也不懂的，但是他心里知道我的，我是要说的什么东西，但是真命他不懂，说出来真命他不知道，所以他的悟性不知道，他就自己不明白。啊，这是真正的，这种人是从来不会教别人，我教你你要怎么学，你要怎么做，大家都来做，我跟你讲什么，这个没有这个，现在这个完全是错了，完全错了。啊，所以很多东西就成了魂里面的东西啊，血气的啊，邪灵的东西啊。
对，我们就是去伦敦，贵州去伦敦，有时候那个一般的那个基督教的教堂没有人去的，可是现在有个灵恩派的，我很兴旺，很多人去的。第二十二集。一定有，世界上有这种语言的，
这个说
的
好，
一定
说方言是为了方言，
是为了
方言的方言。
那么翻译这个应该懂的，那个
就是来自西班牙的，不懂翻译的也是你给他。
那翻译不是，我不是说到
西班牙语来的，我是
西班牙语
的。不是他总结的，他懂，就是一个正确。我那个藏族人的话，别人都能听懂的话。如果你是讲方言，没有人翻译出来照顾别人，你就最好不要讲闭口。那么如果有的时候圣灵在哪里感动你，有人讲了啊，有人讲了，又有人翻译了，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那个不信的人，假如我们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谁要拯救他，谁就圣灵专门安排一个人做方言，一个人放方言，圣灵安排他，啊，这个不信主的人啊，神正在你们身边，对不对？你看你们说的方言，也可能这个人呢，他是懂得方言了，你懂不懂？他是西班牙来的，你就讲西班牙，怎么讲西班牙话？像我这种西班牙话，哦，他说我从哪里西班牙？我们不会讲，因为是圣灵的引导，看明白没有？他就信了，感动了。啊，书，上一次我们是读完了第八章，今天我们要从第九章开始，我就请圣灵。
第九章，但那受过痛苦的必不再见幽暗。从前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幕后却使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得着荣耀，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即使这国民繁多，加增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割的欢喜，像人分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恶和肩头上的杖，并欺压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米店的日子一样，暂时在乱杀之间 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铁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他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主使一言不于雅各家，若于以色列家。这众百姓，就是以法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争强伐木，我们却要凿石头建筑；桑树砍木，我们却要换香柏树。因此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来攻击以色列，并要激动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人，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张口要分吃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仍伸不缩。这百姓还没有归向击打他们的主，也没有寻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耶和华一日之间必从以色列中剪除头与尾，宗师与芦苇，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以谎言教人的先知就是尾。因为引导这百姓的使他们走错了路，被引导的都必犯了。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亵渎的，是行恶，并且个人的口都说愚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邪恶像火焚烧，烧灭荆棘和吉利，在稠密的树林中着火，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膛。因万军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百姓成为火巢，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人受饥饿；左边吞吃，人不饱足。个人吃自己膀背上的肉，马拿西吞吃以法莲，以法莲吞吃马拿西，又一同攻击犹大。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
我们在读以赛亚书的时候说了一个原则，就是神在责备犹大的时候，或者责备以色列的时候，最后神总是要给他们希望，给他们希望，就是给他们有一开一个路，恩典的路，甚至是给他们点一条路。那么这条路呢，是当时他们不明白，不明白，这个借着先知以赛亚把这一个恩典告诉他们，当时告诉他们。那么以赛亚就把这一些记录在这个以赛亚书的里面。那么我们在这第七章的时候啊，我们就看见这个王啊，犹大王当时是亚哈斯，这个王是一个不好的王。那么他求人的帮助啊，求亚述王的帮助，这是他的路。神就责备他，在责备的时候啊，神就告诉他有两个王要来打他啊，一个是亚兰王，一个是以色列王，同盟要来打他。神就告诉他让他不要去打啊，因为他们一定的不会成就。这七章告诉他们，神在这里面就立刻就给了他们一个兆头，就是既有童女怀孕生子，这个起义的伊玛窦，这个意思就是说神要住在人的里面。这是一个恩典的路，当时的以色列人不懂这是什么意思啊，不懂。我想以赛亚也不一定都懂，但是他就记录下来。但我们经常回过头来读，我们就知道这是一个恩典，神就在当时就准备了这样一个恩典。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看我们发的这个表，我们来看这个表啊，你看这个犹大国之王，下面你看到一个亚哈斯，对不对？亚哈斯的时代是742年，看见没有？742年，到主耶稣出生了， 就是742年，对不对？还有700多年了。那么就是以赛亚这个预言是700多年以前是六一七七四啊，700多年一七七四啊，就告诉他有一个红女要怀孕生子。那个时候神就把他的恩典，也就是说他的旨意了，神的旨意就定规主耶稣基督要降生，啊，就这样一件事情。啊，这个就是恩典，告诉他们，也就是说要他们转归神。那么这是第七章，就告诉我们这一件事情。那么第八章啊，全部都是责备，啊，第八章啊，全部都是责备，而且说这个责备的里面呢、啊，有一个人的名字，啊，这就是以赛亚和他妻子要生一个孩子，叫做马海尔。杀了的哈斯巴斯，这个就是掳掠苏宁抢夺快打，掳掠苏宁抢夺快打。那么这里都是责备他们，他就说很快这个抢夺就要到了，审判，这个审判就要到了。那么到现在我们读第九章一开始只是第一节，那么受过痛苦的基督在这一路啊，人就是在神的面前受过审判，这个痛苦啊，是受过审判的，是不在黑暗里面啊。为什么？神的恩典临到，因为神审判人达到了神公义的目的就行了。因为神要凭着他的公义来审判人，因为人都犯了罪。那么人又神又给人一个恩典，要人啊能够因信称义。本来人是不义的，神给了一个恩典，就是人因信称义。好，那么经过神的审判，那么信主耶稣的人就被称义了，神的目的就达到了，所以就不再见幽暗。那么底下就告诉我们，这个第一节下面就是从前甚至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摩说是这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入地，他说怎么样？这一段如果我们不是在读圣经啊，好好的读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啊，我们就不大清楚，就是这到底是这个什么说的。那么圣经里头啊，的确就告诉我们，啊，告诉我们，第二节，在黑暗中的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的人，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可以读一处圣经啊，我们请读马太福音。第4章。第12节。马太福音第4章第12节。耶稣从约翰下了监，就退到加利利去，后有离开那撒勒往加伯隆去，就住在那里。那地方靠海，在西伯伦和拿弗他利的边界上。这是要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说，西伯伦地、拿弗他利地就是沿海的路，约旦河外外邦人的加利利地。那坐在黑暗里的百姓看见了大光，坐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发现照着他们。那时耶稣就传起道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你看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的传道就是在加利利，在西伯伦拿弗他利的边界上。好，那么这里就是应验了先知的话。那么如果不是这里啊，圣灵把这里启示出来，我们可能还不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那么现在我们回过头来再读以赛亚书第9章，就是从前这是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末后就是指他基督来了啊。这里就是什么一个应许预言啊，啊，他们这个地方的人就得到荣耀了。为什么？他们看见基督的光了。所以第二个，在黑暗中行走的百姓看见了大光，住在死荫之地的人有光照耀他们。好，那就是知道加利利。那么这一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前甚至西伯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那是什么意思呢？啊，这里我们就要读一处圣经，列王记下15章， 十五章二十九节，约翰之下十五章二十九节，以色列王比加年间啊，就是在亚哈斯这个时候，他做以色列的王啊，北方这个国以色列的王，他就是要来打以色列。那么亚述王提着皮皮车来夺了以云亚伯伯加马加亚拿基底斯下所基列加利利和拿布他利全地，在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亚述去了。那么你看这一个就是当时的加利利西布伦拿布他利，他们就受藐视啊，就是我们今天说藐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亚哈斯的时候，他来把他们去了，就是第三年前啊，以色列王第三年前把他们去了。那么我们可以把我们这个地图啊，我们翻过来啊，你们都有这个地图啊，或者我们看看这个迦南地图，迦南地图，你们圣经后面啊，这边的一个地图啊，如果没有的呢，就我们共看一下，我们把迦南地图我们翻过来。啊，你看迦南地图啊，这个上面啊，绿颜色的这一个，绿颜色的这个叫拿弗他利，它下面有一个蓝颜色的叫西布伦，看到没有？那么拿弗他利的旁边啊，有一个湖在这里，看到没有？这个湖它叫金尼列湖，实际上就是加勒比海，今天的加勒比海，就是在加利利的海，在这个地方。那么我们要清楚一点啊，我们就可以翻过来，就是犹太地图，你把犹太地图翻过来，啊，有一个叫犹太地图，这是第五页，这个海啊。这个你也把海线看见，是不是就加利利海啊？下面叫加利利海啊，它又有一个名字叫哥利撒勒湖啊。主耶稣复活以后啊，以后就是在这里打鱼啊，那个约翰福音二十一章以后就在这里打鱼啊。你看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这个地方你看到它面对这个写就叫加利利神，看到没有？加利利，所以这个加利利就要包括迦南地图里面的拿弗他利、西布伦都包括进去，包括进去。好，我想有几个地点呢，就是我们刚刚《列王记下》十五章那里说的地方，亚伯的加马，那就是在拿弗他利的最北边，就是亚伯的加马，看到没有？啊，当时啊，被掳去了啊，亚伯的加马，这是这个图，要看迦南地图，对了，这里有个亚伯的加马。啊，那么这加马往下面来有一个叫下索，就是拿弗他利的拿字的下面就有一个下索，看到吗？下索的平行过去就叫基底斯，看到没有？啊，往东边走，下索往东走就是基底斯，看见了吗？好，我讲这几个地方。另外呢，他就提到基列地，基列地是哪里呢？基列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啊，就在这个湖的下面的往东面有很大一块地，叫做基列地，黄颜色。啊，基列，看见基列地了吧？啊，基列地，这些地方，基列，很大一块。啊，这里有几个字，基列地，看见了吧？基列地，
基列地，
啊，基列地，啊，是在约旦河的东面，啊，很大的这么一个基列地。好像橘黄色啊，橘黄色基利。那么这些地方啊，就是当时的亚述王来掳掠以色列的时候，把这些地方的居民都掳到外邦去了啊，都掳到外邦去了。那么这个地方就是西布伦，拿弗他利，还包括基苏地，在基利都在里面。好，那么我们就清楚，就是那个时候 今天是以赛亚书啊，现在我们今天读的第九章那里说，当时神使西布伦地和拿弗他利地被藐视，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时他们有罪，得罪了神啊，神就使亚述王来把他们撵去了，被藐视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就得着荣耀了。为什么？基督来了啊，基督来了。当然什么叫得着荣耀我们弄不清楚啊，现在我们就知道，因为他们看见了光了啊。那么在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就清楚这个意思了。好，第三点，你只是国民繁多，加分他们的喜乐，他们在你面前欢喜，好像收获的欢喜，像人奔掳物那样的快乐，因为他们所负的重担和肩头上的杖，你弃掉他们人的棍，你都已经折断，好像在每一点的日子一样。这一段说到这里是什么缘故呢？是什么叫做折断呢？好像是不是另外使他们打仗得胜呢？不是，你看下面第五节，战士在乱杀之间所穿戴的盔甲，并那滚在雪中的衣服，都必作为可烧的，当作火柴。那么这些征战没有了啊，征战没有了。所以为什么缘故这些都没有了？这是第六节，就是因有，因为缘故就在这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有一子赐给我们，政权依仗在他的肩上。好了，为什么缘故前面这些都没有了？他们都喜乐了，征战也没有了，因为有一个掌权的人要出来啊。当他掌权的时候，这些都不存在，征战也没有了啊。他掌权的时候，好，他的名称为奇妙、奢侈、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就是这个婴孩有一个名，婴孩的名字啊有这么多名字啊，一个叫奇妙 wonderful 就是啊，大卫的翻译是 wonderful， 真是奇妙，真是奇妙。那么这个名字啊，我们在四世纪里面曾经出现过啊，我们可以把四世纪啊十三章十八节往前面翻，四世纪十三章十八节，以赛亚的后面，实际上啊，这里有一些事情，就是以色列人啊，第一节啊，以色列人他们被神拯救了，神兴起誓师拯救他们，他们又犯罪了，所以神就把他们叫做非利士首都四十年啊，再把他们拯救非利士首都。所以在这个时候，神就在但族的里面得罪一个人，这个人做小孩子的时候就是拿西尔人。所以第六节，妇人就回去对丈夫说，有一个神人到我面前来，他的相貌如神使者的相貌，甚是可畏。我没有问他从哪里来，也没有，他也没有将他的名告诉我。他就对我说，你将要怀孕是一个儿子，所以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因为这孩子从出母胎一直到死，必归神中拿下来。那么这一个小孩子就是贪睡啊，我们知道，以后就是参心，现在叫参心，参心就是击倒非利士人，这个事实很简单。那么到十七节，十七节，玛利亚跟耶和华的使者说：“请将你的名告诉我，到你的话应验的时候，我们好敬尊敬你。”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何必问我的名？我名是奇妙。”那么我们看啊，这个使者可能就是没有降生的基督，他的名称叫奇妙啊。现在在以赛亚书这里又说到奇妙，圣经里就是这两次提到奇妙，一直叫奇妙，真是奇妙啊！这是一个奥秘，奇妙的奥秘，怎么一个童女会怀孕生子？他知道不懂啊？那么我们今天读啊，这些很多事情在当时都是奥秘。那么今天有个奥秘启示出来，有的圣经的奥秘到现在还没有启示出来啊，我们还要等候。好，这里第一个叫做奇妙，第二个叫做测试，就是第九章以赛亚第九章。 他是啊，就是说他是计划的、出主意的啊，测试。底下一个是全能的神，永在的父，主耶稣，他的名字当然是神啊，他是神，他是神，他当然是神。底下就是永在的父，何其的君，我想何其的君我们有理解啊。现在问题就是现在出了一个问题，就是永这个永在的父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有人在解释这一句话的时候，就是主耶稣啊，就是父。主耶稣就是父。好，那么这里啊，因为什么这里说他的名字是父，所以他就是父。所以因此就有人在解释这个圣经的时候，就是主耶稣说到基督的时候，基督又是子又是父又是灵。这是在他的身上。那么主耶稣实际上在地上的时候啊，他祷告是向父祷告。虽然他说过一句话，我与父原为一，这是说在神的奥秘里面他们是一个，这是在尊贵的里头只是指父还是父，你不能够把父和子扯在一起。主耶稣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他是向父祷父啊，他向父祷告，他不能说向我自己祷告，你说他就是父吗？他就向自己祷告，没有这样的事情。就是将来的武士里面，父还是父，子还是父。当主耶稣得到国的时候，他还要把这一个国交给父。所以父是父，子是子，灵是灵。现在就有一个说，曾有一次，你就是父，你就是父啊，就是他就是父，他就是子，他就是灵。那么我们说三人的神。神的名来的，他是奉神的名，他们也告诉我们，我们要奉神的名祷告，父的名祷告，告诉我们。所以名啊，一个父亲的名可以拿给儿子的用的，不是不可以的啊。假如我们今天有一个父亲开了一个很大的公司啊，他父亲是董事长，儿子是总经理，那么这个公司是用他父亲的名字。那么今天这个儿子啊，要去用这个钱了，支付这个钱了，他父亲可以把图章交给他，啊，签名可以交给他，就是儿子可以用父亲的名。我们知道有许多人，这个在社会上很有名地位的人或者国家的元首，他的儿子出去到哪个国家去，都是用他父亲的名字，啊，他代表他父亲。所以这个永在的父应该是说是耶稣。是代表了神的名，他不是说他就是神，就是父，啊，这两个是没有区别。好，第七节，他的政权与平安与加增无穷，他的政权，因为他掌权，在他掌权之下，人都是和平的、和睦的、和睦的，所以基督徒应该是彼此相爱。在主基督的里面，在这个生命里面是彼此相爱，啊，应该是没有斗争的，啊，除了罪以外，所有的基督徒，我们都是彼此相爱，啊，那个爱在我们身上出来，因为在他的圣殿下面都是平安，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你看，这就是一个预言。这个基督，这个婴孩是一定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这也没有错啊。大卫的宝座，因为他是大卫的后裔，这他是坐宝座，就是他掌权，而治理他的国，这个就是天国，治理他的国就是天国啊。那么今天我们这是天国的实际，今天呢，天国就在这个地上，今天天国是实际，所以主要是说天国。是努力的人就进去了，从世袭约翰到现在，天国是可以进去的，不要我们到那一天再进去，啊，不知道，天国实现的时候再进去， 今天是天国的实际。他说我们把马太福音啊第十一章我们读一读。十二节，从新世纪约翰的时候到如今，天国是努力进入的，努力的人就得着。啊，那么天国是努力的人得着，努力的原文应该翻作强暴，强暴的人就得着了，就是你在神的面前是强暴的，啊，强暴不是说你被人强暴。是有一个心在主的面前做一个强暴的人，强暴跟随主啊，强暴的人，那么你就得着了。如果你不是一个强暴的人，你进不去。好，那么就是说天国在主耶稣那个时代，在约翰以后就可以进去了，天国就来了啊。那个时候天国是天国的实际，可以活在实际，今天我们都可以活在天国的实际。天国的意思就是说神在我们里面掌权，主耶稣在我们里面掌权，借助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今天我们就可以活在天国的实际的里面。到一千年国度的时候，那是天国实现了，那我们都可以进到天国里面去。但是你必须是活在天国实际里面的人，你就天国实现了，你就能够进天国。好，我们还可以读一书圣经，就是路加福音十七章第二十节。路加福音十七章二十节，法利赛人问神的国几时来到，耶稣回答说，神的国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人也不能说看他在这里看他在那里，因为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在原文里面这个心里啊，应该是说在你的中间啊，就是在基督徒的中间，神的国就在那里啊，神的国就是天国啊。这个我们曾经说过啊，天国的范畴和神国的范畴，那么在现在神国就是代表天国，就是神在基督徒的中间掌权。所以今天在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神要在哪里掌权，因为圣灵是在我们里面，而且在教会的里面，就是在基督徒的中间，神也应该在哪里掌权。但是今天我们往往看见是人掌权，没有看见神掌权啊。你看见传道人掌权，牧师掌权，会众掌权啊，他们在掌权，你没有看见圣灵掌权。所以应该是圣灵在哪里掌权，是神在哪里掌权，基督在掌权。好，我们再回到以赛亚书第七章，在第九章第七节，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公平和公义，公义我们知道那是说到义的问题，公平的意思应该是翻译的里面就是审判的意思，就是 the righteousness 两个不同的。公平就是主耶稣要在他的国里面伸展他的公义，同时要有审判，公平那就审判，那么是他的公平和公义在他国里面彰显出来，所以在这个国家里面的人都应该是公义的、义的，应该是随时随地有基督的审判在他们里面，圣灵的审判在我们里面。我们做错了事情，圣灵就说话了啊，圣灵就管教我们了，使我们能够在义的里面、公义的里面，我们的行为都是公义的。关键是耶和华的热心已成就这事。啊，这就是神的旨意啊！有一个婴孩为我们而生，政权要放在他的肩上，他的名字五个，而且他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以公平和公义使国坚固稳固，坚定稳固，从今直到永远。你看，这个不是一个短的时间，而是到永远，永永远远。神的热心一定要成就这件事情，就是神的旨意已经定了， 必须这样成就。好，这就感谢神。好，现在我们读第八节到第四节。主使一言入于雅各家，诺于以色列家。这个后面一句话办得不好，应该是说主啊，有一句话是给雅各的，给雅各的，但是这一句话是照亮了以色列家。那个诺于应该是照亮 ，lighten， 照亮以色列家，照亮以色列。雅各是以色列的父亲，以色列只是他，雅各就是以色列，雅各和以色列就是后代，以色列他十二个支派。那么这里雅各和以色列有一点不同，就是雅各这个人是在没有被光照以前，没有或是摔跤以前，他叫雅各；摔跤以后，他就叫以色列，他的名字变了。啊，一天，然后从他出来十二个支派。这里告诉他，神是对雅各说话，然后整个以色列家都得到光照，整个以色列家都得到光照，以色列家就包括十二个支派，就是以色列的后代和儿子都得到光照。这句话是什么？说的是什么内容呢？第九节，这众百姓就是以巴莲和撒玛利亚的居民，以巴莲。当时就是代表了以色列国，撒玛利亚是以色列国的首都首城，所以他们都要知道，他们凭骄傲自大的心说，他们现在骄傲自大，就是他们一个人一骄傲一自大了，就不要神了，不要神，远离神了，所以他们就说话了。第十节，砖墙塌了，我们却要说石头建筑，他们能力很大啊！砖墙塌了，不要怕啊！这个国家倒了不要紧，他们有石头来建造。桑树砍了，我们要换三百树。桑树应该是矮小的，不高的，三百树是很高的，所以三百树就是代表一个人的人性。荣耀的一个人性，光荣的人性，啊，他们都有办法，啊，他们就骄傲，他们能够凭自己在那里做。所以十一节，十一节，一直到第十章的第四节，到十章的第四节，那就是神要审判他们，神要审判，凭公义，神要审判他们。所以第一点，耶和华要高举立训的敌人，立训的敌人，那就是亚述，亚述王，亚述王。买攻击以色列，本来以色列这个亚哈斯啊，他是求亚述王。去打利逊，去打亚兰，去打利逊，然后是犹大王。那么现在呢，神就要亚述王来攻击以色列了。第二集中以色列的仇敌，东有亚兰王，西有非利士人，他们当口要吞噬以色列。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缩。那么这一句话第八节开始就是说到雅各家说以色列，这里没有说犹大，啊，没有说到犹大，就是神要审判以色列，神要审判以色列，因为他们骄傲自大。开始神就是要这些外邦人来打他们，虽然打了他们以后，神的怒气还没有转消，为什么没有转消呢？十三点就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本性没有归向打击他们的事，没有悔改，没有归向的，也没有寻求万人之耶和华，所以十四节神就要在一日之间从以色列中剪出头与尾，终之无尾， 什么叫头与尾呢？这里告诉我们十五节，长老和尊贵人就是头，因为他们在以色列中间是做头的嘛，带头的嘛，他们就是头。以谎言叫人的先知就是尾，先知是没有权势的，长老和尊贵人有权的，这是先知没有权的，他只有说话，传道神的话，而且这些先知都在说谎言，假先知说谎言，他们就是伪。十六节，因为引导这百姓的是他们走错了路，这些先知也在引导百姓。尊贵人、长老和尊贵人也在引导百姓，都是他们把路走错了，走错了。所以被引导的都逼败亡，结果把他们引到败亡的路上去，败亡的路上去。十七节，所以主必不喜悦他们的少年人，也不怜恤他们的孤儿寡妇，因为个人是邪毒的，是行恶的，就是个人的口都说欲望的话。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一伸不伸。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不但没有归向神，还是邪毒的，还是行恶的，还是口里说欲望的话，不悔改，所以神还要审判他们。没有啊，到第十八节，邪恶像火焚烧，邪恶在他们中间像火烧起来，把他们烧尽，他们自己的邪恶烧尽，烧毁荆棘和蒺藜，在稠密的树林中着起来，就成为烟柱旋转上腾，整个的树林都烧起来，这个就很厉害了。与万民之耶和华的烈怒，地都烧遍，北信成为火柴，无人怜爱弟兄。有人右边抢夺，忍受饥饿；左边吞食，人不饱足。这个时候就是他们处在饥饿的状态里头，饥饿的里头，什么都烧光了，树林也烧光了，地也烧光了，地的出产也烧光了，抢夺也吃不饱，右边抢夺还是饿，左边吞食也不饱足。个人是自己背膀上的肉，那么就是这个意思，就是弟兄和弟兄之间彼此残杀。下面就解释了，马拉西吞食以法莲，马拉西以法莲都是约瑟的儿子，这是两兄弟彼此吞食，就是吃自己背膀上的肉。以法莲吞食马拉西，又一同攻击犹大，马拉西以法莲都是属于以色列国的，以色列国，所以他们都来吞吃犹大，来打败他们。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忍声不说。这是第三个，他的怒气还未转向，忍声不说。第一个是在第十二节，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忍声不说。第二个是在第十七节，最后一句话，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忍声不说。做神的路是一种，因为这些没有悔改。那么现在第二十一节，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认识不错，就是这个以色列人已经落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了，彼此攻击，彼此吃自己的肉，他们还是骄傲，还不肯归回，还不肯悔改，还是邪毒的，还是行恶的。现在呢，我们进入第十章。
第十章，祸灾。那些设立不义之律例的和记录奸诈之叛语的，为要驱往穷乏人，夺去我民中困苦人的礼，以寡妇当作掳物，以孤儿当作掠物，到降罚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何处呢？他们只得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向，他的手仍伸不缩。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我要打发他攻击亵渎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猎物，夺货为猎物，将他们践踏，像街上的泥土一样。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这样打算。他心里老想毁灭，剪除不少的国。他说：“我的臣服岂不都是王吗？ 迦勒摩岂不像迦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雅尔达吗？萨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吗？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拜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拜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比如说摩西法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眼目的荣耀，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挪移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像勇士使坐宝座的将为卑，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人够到鸟窝，我也得了权柄，好像人食子所弃的雀蛋，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的。不，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夸呢？锯，岂可像用锯的自大呢？好比棍，抡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那飞木的人。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着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棘藜焚烧尽致，又将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拿军旗的风过去一样。他林中剩下的树必稀少，就是孩子也能写其数。到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却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圣者，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必归回全能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定，必有公义施行，如水降地。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在全地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住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因为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要兴起兵来攻击他，好像在厄利磐石那里杀戮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法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恶必离开你的颈项，那恶也必因肥壮的缘故称重。亚述王来到亚叶，经过米西伦，在密抹安放之中，他们过了一口，在加巴住宿，拉马人战惊，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他人的居民啊，要高声呼喊，白沙人啊，虚天哀哉，恨苦的亚拿弗啊，马德米那人躲避，基比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挪伯歇兵，向吉安女子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轮手攻他。看哪，主万军之耶和华以金色削去树枝，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伐倒，稠密的树林他要用铁器砍下，地发嫩的树木必被大能者伐倒。
第四章我们刚刚讲耶和华的防备啊，他的时候人生不说，所以第四章的第一节还继续说到这件事情，就是说在以色列人中间有些设立不义的律例，就是一些法律他们设立，而且进入奸诈之判语的他们一些审判，但是判语都是奸诈的，目的他们就是要狂取穷乏人，欺压穷人，夺取我民众困苦人的女尼，以寡妇当作女物，以孤儿当作女奴。这一个就是他们在以色列人中这些长老这些尊贵人他们就做这些事情，自己定了一些寡律例来欺压寡妇孤儿，欺压穷人。第三点，到降发的日子，有灾祸从远方临到，那时你们怎么样行呢？就是你们这样做，神就必定有一个降发的日子临到。 那么这个降邦的日子就是亚述王朝，就要审判这些尊贵人、这些长老、这些假先知。到那个时候，你们怎样行呢？你们向谁逃奔求救呢？你们的荣耀存留在哪里呢？都不存在了，这叫审判他们。第四节，他们只是屈身在被掳的人以下，扑倒在被杀的人以下，这是一样的，就亚述人把他们掳去，啊，把他们杀掉。虽然如此，耶和华的怒气还未转消，他的手仍伸不出，啊，因为这些人不肯悔改，他们用了无义的律例不悔改，记录奸诈是叛逆的，他不肯悔改，所以神还要审判他们。啊，这里的第四节就是第四次，他的手仍伸不出。啊，这里就是有四次神的审判，继续在他们的审判。啊，第五节，神就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杖。”神为什么把亚述兴起来呢？因为神有怒气，神就借着怒气做他的杖，做他的杖。手中拿我恼恨的杖，怒气的棍子，恼恨的杖，这是神用的。我要打发他攻击邪主的国民，吩咐他攻击我所恼怒的百姓，抢财为掳物，剥获为掠物，将他们践踏成街上的泥。神在这里说，亚述是他用的棍，用了他用的杖，为必要审判一些人。那么这一个，在我们基督徒的身上，包括在教会的身上，都有这样的事情。当我们远离神，请我们自己在那里时候做的时候，神就一定要兴起一些环境，这个环境一直管教我们。有的环境是很厉害的，比方说神可以使整个的政权改变过来，只有用这些政权的改变来把我们不义的、不顺服的这些东西，在教会里面是能够出现，不是借助这一个出不去。那么今后我们不知道97年以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但那个时候你就会看见神一定会做的，啊，因为我们看见在过去啊，在大陆神做的，你到了一定的时候，你连聚会都没有了，聚会都没有了。啊，那么人啊，在神的面前，过去都认为我们做得很对，很对，结果神的光照，你看，都是错的，神就审判，结果外邦人来审判，神就做这件事，这个原则是神没有变，啊，神是没有变。好，所以神就用了亚述。第七节开始，一直到完，啊，一直到完。这三个王，这里啊是对亚述，啊，主要是对亚述说。第七点，然而他不是这样的意思，他心也不是这样打算，他心里倒想毁灭剪出不少的骨。神就说啊，亚述是我的棍，是我的杖，我就用他来审判以色列人，刑罚以色列人。但是呢，我用了他以后啊，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有他的打算，他有他的打算。本来谁用你做多少，你就做多少，这是一个原则。你不要越过你的原则。你如果越过你的原则，那神就要审判你。啊，所以在这里啊，就开始神要审判亚述了。啊，因为他不是这样想的，他怎么说呢？啊，他说我的臣仆岂不就是王吗？那个意思就是说，他要灭很多的灭亡很多的国家。不只是审判以色列这个国家，包括犹大，而且他要把他的臣仆派去做王，啊，派去做王。所以底下说，加勒达岂不像加基米斯吗？哈马岂不像亚尔巴吗？撒玛利亚岂不像大马士吗？啊，我就是说，这些都是受到他，啊，受到他毁灭了，啊，毁灭了。第四节。我手已经够到有偶像的国，这些国雕刻的偶像过于耶路撒冷和撒玛利亚的偶像，我怎样带撒玛利亚和其中的偶像，岂不照样带耶路撒冷和其中的偶像吗？好，你就看这里就是问题就出来了。 甚至只要他去审判撒玛利亚以色列，没有要他到犹大去，就算犹大有偶像，神没有接受你的手去审判啊，你就不能说你想要怎么做你就怎么做，那是不行啊，那是不行。十二节，主在锡安山和耶路撒冷成就他一切工作的时候，主说：“我必罚亚述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脸部的荣耀。”这里就是说了犹大、锡安和耶路撒冷，神要在那里做工。神在做工的时候，要刑罚亚述王自大的心。为什么呢？现在下面就说到他的自高了、自大了。他说：“因为他说我所成就的事是靠我手的能力和我的智慧，我本有聪明，我拿一列国的地界抢夺他们所积蓄的财宝，并且我像勇士是做宝座的将来。”你看他都认为是他自己做的，不是神让他做啊，这些机会都是神给他的，他能够做到这个步都是神让他去审判，他就觉得是靠他自己了。我的手够到列国的财宝，好像能够到鸟窝，我也得了全地，好像人拾起所弃的所当，没有动翅膀的，没有张嘴的，也没有鸣叫。意思说他很容易就得到这一切。为什么他容易？那是神要借助他的手，神来的手，不是靠他自己的能力啊。这个是一个人啊，包括外邦人啊，是用了他啊，那么你还得看见不是你自己。所以以后我们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在丹尼尔书告诉我们，他觉得他很高了，很高了，神就审判他啊，神就审判他。第十五节，斧岂可用，岂可像用斧砍木的自宽。那么你亚述人不过是一个斧吧，亚述王一个棍嘛，你怎么能够像斧自宽？锯岂可像用锯的人自大，好比棍能起那举棍的，好比杖举起了飞木的人。意思就是说啊，这个棍啊，它本来是应该要人来把拿棍，现在棍反而把人来举起来，倒过来，哈哈，棍把人举起来，是错了，没有这样的事情。那么杖也把飞木的人举起来，那就是神嘛，是吧？神用飞木的人，你这个杖你应该是个木头嘛，你现在。不是真木头的人，你这样反过来要把人举起来，那么意思就是说神让亚述王做的事情就是神命令你做，你不能反过来啊，你还骄傲啊，你还向神自夸。十六点，因此主万军之耶和华必使亚述王的肥壮人变为瘦弱，在他的荣华之下必有火灼起，如同焚烧一样。以色列的光必如火，他的圣者必如火焰，在一日之间将亚述王的荆棘和蒺藜焚烧殆尽。这里说到如火灼起，而且这个火是以色列的圣者，那是指着神自己啊，以色列的圣者是指着神啊，这是神来做的，要将亚述王的荆棘蒺藜焚烧殆尽，而把他树林和肥田的荣耀全然烧尽，好像那军旗的昏过去一样。他人生剩下的树比稀少，就是说孩子也能写起树，一个小孩子只能数简单的数字都能算他零一年的数目。好，那么这里啊，我们可以读一书圣经，就是以赛亚书的36章，我们就读以赛亚书，本来可以读列王记的，我想这里面就有了。第一节，这里是记录啊，也是记录。这里就是把列王记下的18章的全部是一样的，它记录在这里。西西家王14年，亚述王希拉基利上来攻击犹大的一切坚固城，将城攻取。你看，这个亚述王来了啊，他不只是攻击以色列，他现在打犹大，而且把城攻取了。第二个，亚述王从拉结差遣拉巴沙基率领大军往耶路撒冷到西西家王那里，先是攻击犹大的一些坚固城，现在呢，他就更进一步到犹大的耶路撒冷，行至首都来了。他就站在上池的水沟旁，在跳步地的道路上， 于是希勒家的儿子加宰以利亚去，这是犹大的啊，犹大的官，并书记塞巴拉和亚撒的儿子史官约雅出来见撒巴拉的杀气，因为他到了亚述的上面，他已经打了很多犹大城，那么现在很可能啊，他要把耶路撒冷打下，所以啊，耶路撒冷这些官就出来。第四点，亚述拿撒就对他们说：“你们去告诉西西家说，西西家是犹大的王，亚述大王就是说，你所依靠的有什么可障碍的？你说有打仗的计谋和能力，我看不过是虚话。你到底依靠谁才背叛我了？看啊，你所依靠的埃及是那亚述的伪仗，人若靠得上，就比赤手靠得小。”埃及王发牢向一些依靠他的人，就是这样。你们说对我说，我们依靠耶和华我们的神，西家岂不将是将神的丘塔和祭坛废弃吗？且对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人说，你们当在这坦前敬拜吗？现在你把杖头给我主亚述王，我给你2000匹马，看你这一边骑马的人够不够，过不然怎能打败我主城部中最小的军长呢？你竟依靠埃及的战车兵马兵吗？现在我上来攻击毁灭这地，岂没有耶和华的意思吗？耶和华吩咐我说，你上去攻击毁灭这地吧。你看，那么亚述王啊，就要他的一个将军啊，一个拿撒沙基来对他们说话啊。13节，于是亚撒沙基站着用犹大言语大声啊，就说：“你们当听亚述大王的话。”好，就说怎么他对耶路撒冷的人民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这11节啊，以利亚敬塞巴拉也是亚对拉撒沙基说：“请你用亚兰语和仆人说话。”啊，亚兰语，因为我们懂得不要用犹大语言和我们说话。免得回心听见，就是扰乱这个回心的心了啊，这样好，不要用犹大话，但是他反而是用犹大话，就是让回心来听。16节，不要听西西家的话，因为因亚述王如此说，你们要与我和好，出来投降我，个人就可以吃自己葡萄树或无花果树的果子和自己井里的水。等我来领你们到一个地方，以你们本地一样，就是有五谷和新酒之地，有粮食和葡萄园之地。你们要谨防，恐怕西西家骗到你们说耶和华必拯救你们。列国的使人有哪一个救他本国脱离亚述王的手呢？这里就很清楚了啊，这个亚述王啊，就是以色列在这里啊预言的啊，他要去攻击耶路撒冷啊，他超过了，剩下他做了，所以神就审判他。好，我们读第37章的第8节。拿撒沙基回去，正遇见亚述王攻打利拿。啊，他回去以后啊，这是一个将军回去了，他的王啊正在攻打犹大的一个地方叫利拿。原来他早听见亚述王拔营离开拉吉，亚述王听见人认古斯王特哈加索，他出来要与你们征战。37章，就是这个以赛亚的37章。啊，现在我们读的19节，亚述王听见人认古斯王和哈加索，他出来要与你们征战。亚述王一听见，就祷告使者去见西西家，吩咐他们说：“你们对犹大王西西家如此说，不要听你所依靠的神，弃用你说耶路撒冷必不交在亚述王的手中。”你总听说亚述诸王向列国所行的乃是尽行灭绝，难道你还能得救吗？好，那么下面呢，14节，西西家就到神面前去祷告啊，求神，西西家祷告，祷告以后，第21节啊，23节21节，他向神祷告以后，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是这个先知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希拉基底，所以耶和华任他这样说：其他的处女藐视你，吃向你，耶路撒冷的女子向你摇头，你辱骂谁，亵渎谁，扬起身来高举眼目攻击谁呢？” 那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好，这就很清楚了。那么因为这个缘故，所以神就审判亚述王。那么第36节，耶和华的使者出去，在亚述云中杀了185,000人。今早有人起来一看，都是死尸。亚述王西拉基里就拔营回去，住在尼尼微。一日，在他神尼斯罗庙里拜叩拜，他儿子亚德米勒和沙利舍用刀杀了他，就逃到亚拉拿地。他儿子伊撒哈顿继续逃走了。好了，这里我们就看见这个怎么来了。那就是以赛亚书，我们刚刚读的第四章，谁要审判他？啊，他骄傲了，所以最后你看，神的使者就去杀了185,000，这个意义。啊，这是以色列的圣徒做的。最后他回去，他也被他儿子杀掉。啊，因为他骄傲了。啊，这个亚述王。好，第20节，今天我们读的以赛亚书第四章第20节。当那日，以色列所剩下的和雅各家所逃脱的，不再依靠耶和依靠那击打他们的，就是不再依靠亚述了，看到没有？不再依靠，所以要诚实依靠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所剩下的就是雅各家所剩下的，以归回全人的神。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堕入海沙，唯有剩下的归回。原来灭绝的事已尽，必有公义施行，如水掌溢。因为主万军之耶和华的权力之中，必成就所定规的结局。好，这里是说到以色列和雅各，他们受了神审判以后，啊，神要审判亚述王，那么他们要归回，归回以后他们要认罪，他们要依靠神。24节，所以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主西安我的百姓啊，亚述王虽然用棍击打你，又照埃及的样子来举杖攻击你，你却不要怕他。我还有一点点时候向你们发怒，发的愤恨就要完毕，我的怒气要向他发作，神的怒气就转到亚述人身上去，啊，转过去，使他灭亡。万军之耶和华兴起鞭来攻击他，好像在厄利磐石那里扫动米甸人一样。耶和华的杖要向海伸出，把杖举起，像在埃及一样。到那日，亚述王的重担必离开你的肩头，他的轭必离开你的颈项，那轭也必因肥壮的缘故撑断。这是神要审判亚述。28节到32节，那么亚西王啊，这里说到他的军队了啊，这是就来到亚野，经过米基人在尼摩暗访之众，他们过了利口，在加巴住宿，拉拉人占据，扫罗的基比亚人逃跑，就是他们啊达到这个扫罗的故乡去了啊，扫罗的故乡去了。家里的居民啊，要高声呼喊，乃少人啊，叙庆哀哉，归服的亚拉夫啊，马德米那人火并西顶的居民逃遁。当那日，亚述王要在拿索西丁向南以西安遗址的山，就是耶路撒冷的山，人手攻他。那么这里就是一个预言。那么人手攻他，就是他刚刚我们读到，他打到耶路撒冷去了，对不对？打到耶路撒冷去。拉尔沙基对耶路撒冷说话，在西西家的时候啊，这里是预言亚述王啊要去攻击耶路撒冷啊，要攻击耶路撒冷，而且到了便雅悯地，便雅悯地就是扫罗的故乡的南方啊，就是犹大的南方。好，33节，看到主万军之耶和华以惊吓失去数字，那么神啊很惊吓，把亚述的树枝给它数去掉。这个树枝啊，在原文的里面呢，这个树枝还有一个意思，这个树枝还有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很高大的树枝，它不是一般的树枝的细胞，是很高大的树枝， 而这个树枝使这棵树很美丽，就是因为有这个高大的树枝啊，使这棵树变得很美丽了。神就要用惊吓把这个树枝削掉。听见可怕的声音，亚述王听见这个可怕的，把它削掉。长高的必被砍下，高大的必被发倒。丛林的树林，他用铁器砍下；利巴人的树木，必被大能者发倒。那么，这是神亲自要做工啊！就要他们不要怕，虽然他已经到耶路撒冷啊，要需要做事情。所以，整章呢，从这里，是第七节开始，一直到末了，就是对亚述说的。啊，这样审判他，啊，这样审判他。反正这一些我们读历史，我们就知道都成为事实了，因为我们把六章七三节都读过了，我们都知道，最后灭亡犹大国的不是亚述王，而是巴比伦王，啊，影响之上不是亚述，而且巴比伦王兴起来以后，把亚述都灭掉了，啊，亚述啊是被巴比伦王灭掉，一不沾染灭掉。好，现在呢，我们还要把十一章，啊，我们要读。
第十一章，从耶基的本子第八一条，从他分身的枝子地结果子，耶和华的灵必住在他身上，就是使他有智慧和聪明的灵，谋略和能力的灵，知识和敬畏耶和华的灵，他必敬畏耶和华为乐，凭审判不凭眼见，断是非也不凭耳闻，却要以公义审判贫穷人，以正直判断世上的谦卑人，以口中的杖抵打世界，以嘴里的气杀戮恶人，公义必当他的腰带，信实必当他结下的带子，豺狼必与绵羊羔同居，豹子与山羊羔同卧，少壮狮子与牛犊并肥畜同群，小孩子要牵引他们，牛必与熊同食，牛犊必与小熊同卧，狮子必吃草与牛一样，吃奶的孩子必玩耍在灰蛇的洞口，断奶的婴儿必按手在毒蛇的穴上，在我圣山的天处，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到那日，耶基的根必作万民的大旗，外邦人必寻求他，他安息之所大有荣耀。当那日，主必二次伸手救回自己百姓中所余剩的，就是在亚述、埃及、巴伯罗、古时、以兰、士拿、哈马并众海岛所剩下的。他必向列国树立大旗，召回以色列被赶散的人，又从地的四方聚集分散的犹大人，以法莲的聚度就必消散，扰害犹大的必被剪除，以法莲必不嫉妒犹大，犹大也不扰害以法莲，他们要向西飞，扑在非利士人的肩头上，一同掳掠东方人，伸手按住以东和摩亚，亚门人也必顺服他们，耶和华必使埃及海岔枯干，人手用暴热的风使大河分为七条，令人过去不是虚表，为主余剩的百姓，就是从亚述剩下回来的，既有一条大道，如当日以色列从埃及地上来一样。
好，谢谢。第十一章是从耶西的本，这个原文呢，它后面说这个叫做敦，也可以读叶子，叶。敦呢，意思就是说从它的根部啊，根部上来有一个树干，就从这个树干上要发一个字出来。